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分享了关于本土拆传事工的一些事情。本土拆传是指教会按圣灵的引导，在本国做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拆传工作。这些工作也包括传讲福音和建立教会、门徒培训等。本土拆传跟教会布道是有不同的。本土拆传跟教会布道的其中一个分别，就是一般来说，本土拆传的对象信主以后是不会加入本土拆传的教会的。反过来讲，教会布道的对象要是信了主以后是会加入布道教会的。本土拆传的需要在世界很多的国家的需要都是很大。在中国，本土拆传需要很大的原因包括人口的增长，到城镇工作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因经济的发展也让迁移流动的人口增加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有明显的增长，留西的基督徒海归留学生估计有 90%。 外国人在中国工作的和留学的也有很多，这些的原因都让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侍奉这些有福音需要的人。教会需要参与本土拆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和榜样，也是因为保罗的教导和榜样。本土拆传要是要好的成果，需要好的计划与实行。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定下服事的对象，接着是定下不同阶段的工作。本土拆传的工作可以分三个阶段，就是预工、布道和成立教会。在计划工作的时候，也要选择结束未信主朋友的主导，定下合理的估计每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和安排工作。在工作的过程中也需要不停的评估与改进。当然祷告与寻求神的心意是不可缺的，也需要不停的进行。本土拆传的工作需要全职的宣教士，也需要教会的弟兄姊妹长时间不停的参与，才能有效，才能有机会看见在努力以下的成果。今天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有关国外拆传的事情。单从中国来看，国外拆传的需要就已经很大了，而且中国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侍奉的机会。但是中国的邻国14个接壤国家，包括东南亚的越南、辽国和缅甸，南亚的印度、不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中亚的阿富汗，另外还有南韩、日本、菲律宾等等海上的邻国。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大的福音需要，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的例子吧。我们可以根据敞开的门和约书亚项目的资料看见很多的例子。在2020年，东南亚的越南人口差不多有1亿，当中有 51% 是佛教徒。虽然基督徒有超过 10% 的人口，但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只有 2.6%。 不但如此，越南是评为整个世界对基督教最敌对的第19个国家，也需要超过220名的宣教士到当中服事，才能有一位的宣教士来服事50,000还没有信主的民众。南亚的印度人口差不多有14亿， 信奉印度教的超过全国人口的 80%， 当中只有大概 2% 的基督徒。印度是全球第十个最敌视基督教的国家。有些极端的印度信徒认为在印度根本就不应该有基督徒和回教徒，所以他们就不停地逼迫基督徒，包括杀害基督徒，烧掉基督徒的房子，把他们从村子里赶出去，甚至对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基督徒刻意的不处理，或是特意的延迟处理等等。但是印度这个国家约书亚项目的网页就估计需要超过27000名的宣教士在当中侍奉。中亚的阿富汗是世界第二个最敌对基督教的国家，在差不多4000万人口当中，98.8%是回教徒，只有0.02%是基督徒，当中的福音派基督徒就更少了。要是回教徒信主了，轻的他的家人就会把他赶出去，重的就会把他杀了。因此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敢把他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告诉别人，有一些就离开自己的家到大城市生活，因为大城市一般都比较容易隐藏身份。亚富汗需要超过800位的宣教士才能让每5万人有一位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服侍他们。北亚的北韩又怎么样呢？北韩是全世界最敌对基督教的国家，要是在北韩给发现呢是基督徒，要不是马上被杀，就会被抓到集中营受很不人道的对待。而且不是哪位的基督徒被抓，而是所有的家人都要被抓。在今天估计有50到70万的基督徒在北韩的集中营，所以基督徒都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甚至有一些的夫妇在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很多年才知道自己的配偶也是基督徒。在2500万的人口中，只有 1.66% 是基督徒，因此估计需要超过500位的宣教士在当中侍奉。中国海上邻国的日本虽然是宗教很自由的国家，却是一个佛教的国家，在12000多万的人口当中，有超过 68% 的佛教徒，只有 2.16% 的基督徒，福音派的信徒就更少了，只有 0.57%。 而且基督徒的增长率是很慢的，甚至有一些说是负增长，也有说是 1% 的增长率。因此也有人称日本是福音的硬土。要是我们看远一点的中东，情况也是差不多。例如人口超过3500万的沙地阿拉伯，91.9%的人口是回教徒，基督徒有4.3%，福音派的基督徒只有0.58%，基督徒的增长率估计是4.3%。这么一个回教的国家，我们就可以想象当众对基督徒的批驳是怎么样的呢？要是回教徒接受了耶稣基督，很多的时候就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要是给家人或是回教的朋友发现了，就需要离开家人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了。今天的欧洲也成为需要宣教士的地方了，土耳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这曾经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地方，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回教的国家，当中有 96.2% 的回教徒， 只有 0.6% 的基督徒，而福音派的基督徒更只有 0.04%。 要是有1700名宣教士到其中，才能供应一位宣教士给50000位土耳其的民众。要是我们仔细的看一下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情况都是差不多，都是对福音有很大的需要。虽然有些的国家，好像是巴西，基督徒的人口占全国人口超过 89%， 但是当有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也不清楚基督信仰的内容，每年都参与圣母玛利亚的敬拜，这些的国家还需要很多的宣教士到他们中间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圣经所启示的救恩和怎么样可以按圣经的教导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中国的教会能够为海外差传做更多的工作，中国的教会是能够为神的国度献上更多的。中国的海外差传工作在上一辈的牧者就已经开始了，只是没有到很远的地方，比如说宋尚杰博士、季志文牧师等等，就到了东南亚做传道的工作。但是在1950年代就因为种种的原因而停下来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教会得到了复兴，但是因为擅自教会没有海外差传的意向，家庭教会有一项却也有限制，所以海外差传的工作还没有怎么样开展。过去的数十年，中国的教会主要是家庭教会承接了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意向，虽然这个事回是有争议性的，却推动了中国的家庭教会参与海外差传的心智。在海外的教会差会神学院的帮助下，开始培训宣教士，就开始了海外差传工作的扩展。
良友圣经学院宗旨，
本院致力透过广播及多元媒体教导圣经真理，为中国教会培育更多有品格、忠心、有见识并胸怀普世的传道人和义工，建立健康教会，荣耀主耶稣基督。
中国教会在差传的事工上有独特的优势，比如说中国的基督徒很多有前职差派到海外做宣教士的信徒也多，中国教会有很多的牧者都有普世差传的意向，普世差传的意向的传递是需要从教会开始的，而且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从上而下，从牧者和教会的领袖开始，在长时间不停的提醒和推动才能够看见成果。中国的经济在近年来发展很快，总体来说教会就比以前更有经济的能力支持差传事工。有人说，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句话大概是没有错的。中国的宣教士要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先进入当地的华人圈子，再透过当地的华人进入当地的群体，那中国的宣教士就比别国的宣教士在很多的地域都更容易定下来。中国教会的信徒有很多都是从基层开始以自己的能力打拼生活，所以就能够体会贫穷艰难的生活。这样当这些的信徒到海外做差传的侍奉，就比较容易没有高人一等的心态，这样就更能够向当地的人民传递基督的爱，而不是可怜他们。 这样就可以让当地的朋友更容易的接受福音。中国人其中一种的民族性就是能吃苦，无论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我们都能够忍耐下去，直到恶劣的环境过去，或是给闯开一条路。这种坚毅不屈的意志是很适合做拆船工作的。中国跟一些国家的关系要比西方的国家跟这一些的国家的关系好，好像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的一些的国家，当中国的宣教士要到这些的国家就比较容易拿到签证了。跟这优势相同的是，西方很多的国家都曾经因为殖民统治的时候伤害了当地的人民，以致当地的人民对西方人就有了敌意。在北美洲也是一样，当欧洲人到了北美洲，就跟北美洲的原住民打仗，胜过了他们以后也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们，以致今天的原住民对西方人都是充满敌意的。但是他们能够容易的接受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其实是更能够把福音传给北美洲的原住民的。中国的普世拆船工作开展了不久，因此在没有丰富的经验底下，中国的普世拆船工作也有不少的挑战。按一些的学者的分析来看，包括以下的几点。在今天，中国所拆出去的宣教士有比较大的部分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这样到了一个地方开展工作就需要更多的适应。另外，平均来说，所拆出去的中国宣教士在神学、教牧学、辅导学等等的装备还是不足够，以致在开展事工和建立教会等方面就会有困难。一般来说，所拆出去的中国宣教士都是比较年轻的，从一方面来看是好的，因为可以在侍奉的地点工作很多年，能够让福音的工作有稳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却是社会经验不足，可能需要更多的失败的经验才能够成为成熟的工人，在人群中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教会的教牧和领袖一般是没有拆船经验，包括跨文化的传福音和生活的经历，因此在推动拆船的工作上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困难。当教会的教牧和领袖都有了跨文化短宣的经验，那在教会里推动海外的拆船或是本土的拆船就应该更有力，也更有效率了。另外，中国教会的资源也不充足，城市教会有人才却没有拆船的意向，乡村教会有一项却没有人才，城市教会的经济比较好，但还是没有很大的能力支持拆船的事工。乡村教会的经济能力很多的时候只能够维持教会的运作，更没有能力支持拆船的事工了。因为中国的社会环境还没有成立比较有规模的教会，要是有一天中国也有较大的拆会，就可以透过拆会整合不同的资源，训练宣教士，在众教会中筹募经费，以支持拆船事工的运作。那样，海外的拆船事工当然也可以包括本土的拆船事工，就可以有系统的建立起来了。在现今中国的众教政策下，要成立较大规模的拆会可能会有一点的困难了。中国的教会没有大的宗派， 很多的教会都是在做自己的差传工作，彼此的协作还是不够，因此在整体的差传工作上仍然是效率不高的。有着许多的挑战，那中国的普世差传工作可以怎么样发展起来呢？中国的教会可以跟海外的华人教会合作，也可以跟西方教会合作，因为普世差传的工作本来就应该是没有你我之分，都是天国的工作，只是跟海外的华人教会合作，在同一个文化背景下，在各方面的合作都相对的比较容易。国内与国外的教会可以一同培训宣教士，海外教会的华人宣教士，尤其是经验丰富的宣教士和退休的宣教士的教导，不但只是支持，也包括成功和失败的宝贵经验，让他们可以在宣教地点成长得更快，也能避免没有经验的宣教士很多不必要的错误。有经验的海外宣教士可以带领国内的宣教士到差传地点工作，一边工作一面教导，就让国内没有经验的宣教士有更具体更深刻的学习和体验。中国的教会可以跟海外的教会一同差派宣教士们到同一个差传地点，让他们更深刻的体会圣经的国度观，一方面也体会跟不同文化的同工一同工作。其实很多宣教地点的宣教士是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当宣教士们能够在同心合一当中和谐的侍奉，就已经是在世界面前很有力的见证。国内与国外的教会也可以在经济上一同支持差传事工，让差传的工作能够得到更充足的支援，也可以在探访宣教士的事情上配合。国外的牧者和弟兄姊妹一般都更容易到不同的短宣地点做探访的，国内与国外的教会更可以一同探讨对中国宣教士更有效的差传策略，因为文化背景比较接近，很多思维、文化、习惯等等都容易理解，在一同探讨的过程当中就更有效率了。中国的海外差传工作已经开始了，虽然还没有到达成熟的阶段，但中国的教会已经得到了差传的意向，已经在训练宣教士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了。在一个世纪以前，估计普世的宣教士有 90% 都是从西方而来，在今天估计来自亚洲的宣教士占全球的宣教士 35%， 而来自北美洲的宣教士大概是 36%。 亚洲的教会已经很大的程度结上了普世差传的工作，而中国的海外差传工作已经开始了。在今天，在中国已经有数千人接受了把握实际的宣教课程，就是在良院的课程里已经有不少关于差传的课程。今天中国众教会已经有计划要在数十年间差派30,000位的宣教士到海外工作，我们盼望这只是一个开始。请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还是要献上赞美与感恩，因为你的大爱世界有福音，因为你的爱我们能够成为有永生的人， 我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当中，从死亡进入生命当中。我们恳求你打发更多的工人到世界各地，在有需要的人群当中工作，让他们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女，也能够享受永生，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求你也兴起中国的宣教士，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传扬福音。我们只求中国的教会能够完成你所给的托付，荣耀你的名，有一天能够欢喜快乐地在你面前交账。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切慕你的真理，可想你的话语，感谢你把生命的活水恩赐给了我们，用无比丰盛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软弱无能的时候，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当我们困难重重的时候，当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求您让圣灵充满我们，安慰温暖我们，提醒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行在主的心意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